在这个邪恶，怎么样在这个邪恶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靠着主，我们不是恐惧，我们不是害怕，我们不是担忧，相反的，我们却是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喜乐，带着安慰，有属天的平安，有真实的快乐在基督里。这是神救赎我们、选召我们的目的。神要我们一方面与撒旦为仇，神要我们与撒旦征战，但是很可惜，今天基督徒却是把自己的兄弟为仇，我们却没有认清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没有认清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所以从今天约瑟的例子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重新有一个正确的焦距。今天的世代，世人包括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家人，他会跟你说，文岗啊，别说，说李军啊，李军啊，入境随俗，追上时代，融合多元文化，认同，接纳，开放。请问这些好不好？好不好？啊，如果你认为好，那你有危险了。请注意听神怎么说。神说你要分别为圣，神说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神说要与万民有别，神说要与世界分别，神说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仿，神说也不可照着他们的恶俗去行，神说不要效仿这个世界，神也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说不可随从今世的风俗，神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等等等等。好不好？好不好？如果你说不好，那你也危险了。亲爱的弟兄们，你不要忘了，神说是爱，神是爱的神，可是不要忘了，神恨恶地上的罪恶，神恨恶世界的价值观，神恨恶今天罪人不认识神的人的生活形态和方式。神绝不是滥爱，神要我们信他的儿女们一定要有原则，要有分寸，要怎么样去拿捏。今天这个堕落罪恶的世界，他的价值观，他的道德观，他的文化，他的生活方式，耶稣要你跟我与这种世界的价值观采取抗衡， confrontation， 神要我们采取抗衡的态度。我们刚才读的，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是神所发动的战争。你注意，是神发动的战争，神不需要跟恶者魔鬼征战，恶者魔鬼在神的手中如同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中。在神的眼中，恶者魔鬼根本是不堪一击的，神不需要跟恶者魔鬼征战，可是神要你跟我去跟魔鬼征战。神主动发动这个征战， 是要我们采取与恶者魔鬼和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采取一个抗衡的态度。生活的原则跟属灵征战抗衡的原则是什么呢？按照你跟我，我们的堕落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我们一定认为抗衡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一定认为对立不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它并非不好，我的判断里面，我们可能觉得凡是求和平求和好那就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和平和好在神来看不是一件完全是好的事情。你与谁和好，你与谁抗衡，大家知道 Ronald Reagan 在做总统的时候，他是美国历史中所有的总统里面难得的一个好总统。 Ronald Reagan 当时因为苏联，就是 former USSR， 他的太空的科技竟然让美国吓坏了，他那个 Sputnik 那个太空的这个计划远远超过美国的太空的科技，所以 Ronald Reagan 提出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必须要强大我们的军事，我们的太空，我们的科技，用这个来维持世界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是在你的实力当中。基督徒，我们面对恶者魔鬼的攻击，我们唯一的实力就是我们灵里面要强大。如果我们灵里软弱，我们不堪一击，魔鬼一下就把我们吞吃掉。所以神要我们与恶者魔鬼采取抗衡的一个态度。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妥协的世界，表面上说求和平，但是你看看，如果你妥协，你要求和平，结果带来的是假和平，不是真的和平。当约西亚王的时候，约西亚王他还没有发现约书之前，约西亚王他就开始采取一些宗教的改革，可是他的宗教的改革不是根据他所发现的约书神的话，他是凭着自己在求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约西亚跟全国上下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和平了，他们已经平安了，可是神却借着先知耶利米责备他们说，你们以为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其实你们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的所谓的改革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来寻求改革，直到后来他发现约书之后，根据神的话他再来改革的时候，约西亚带来的大复兴。约西亚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所守的逾越节是连所罗门王在的时候都比不上他的。神所要的不是假和平，神所要的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追求假和平底下的牺牲品。今天教会或是基督徒，我们已经妥协到一个地步，只要认为表象平安，大家都来聚会听听讲道，完了以后周一到周六我仍然是我行我素，没有尊主为大。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没有与这个世俗和恶者魔鬼采取抗衡的对立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撒旦的吞吃的对象，被撒旦，我们已经成为撒旦的牺牲品。神要我们一直站在与这个世界，注意这个世界不是指这个世界，乃是指世界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的生活形态方式。神要我们与这个世界敌对抗衡，神要我们与肉体，注意肉体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指肉体不好，乃是指罪恶惰性，被罪恶辖制 玷污的那个情欲和败坏的肉体，我们必须采取抗衡和征战的这样的状态。所以难怪神主动发动属灵的征战，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是神发动的征战。而且神说这是一个被空中掌权者，是天空中邪恶的那个灵，他在掌控着这个世界。有一本书叫做魔鬼掌控的世界，这本书我建议大家有中文本，建议大家应该去买来看。今天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后面我还会讲更多更具体的。你看我今天的这个 PowerPoint 的这个大纲，很多的事情，包括从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是给教会和基督徒非常深的一些警惕。这场属灵的征战，我刚才讲了，是神要我们与恶者魔鬼采取抗衡的一种态度，生活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在教会里面，你的敌人不是你的弟兄和姐妹；在家里面，你的敌人不是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而是附在他们背后，借着魔鬼，借着人来与我们敌对。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敌人。在教会唯一的敌人是谁？回答我，是谁？是谁？撒旦魔鬼。请注意，今天你再讨厌一个人，你必须爱他。所以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而且为逼迫你的祷告。耶稣指的是你要爱不可爱的人，耶稣指的是你要恨那个背后被恶者魔鬼借着他来与你敌对的人，你要采取 confront。这是整本圣经的教导。所以请注意，我们你讲道也好，教主日学也好，带小组查经也好，你必须从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来看任何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的妻子没有信主，假如你的丈夫没有信主，他不是你的敌人。假如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是一个回教徒或是一个佛教徒，他不是你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魔鬼借着假宗教的背后的势力来搅扰，不要我们忠于基督的信仰。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认清。也因此请注意，基督徒我们面对两种敌人。第一个是无形的敌人，无形的敌人保罗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后书说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保罗又在以弗所书六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拿起全副的军装，不管是祷告，是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穿上福音的鞋，这些都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保罗说我们属灵的战场是什么呢？回教徒 Jihad 他们的战争是杀人，我们的战场不是人，我们的战场是人的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说得很清楚，要将人的心意夺回，攻克人心中那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归向基督。因此基督徒的属灵征战的战场是人的心，不是那个人。基督徒属灵征战的兵器是祷告、神的话、读经。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你是一个精兵，我是一个精兵，这是属灵征战抗衡的原则。另外一种是有形的敌人，有形的敌人反基督的文化， 反基督的风俗，反基督的生活方式，反基督信仰的体系，这都是有形的战场。我们的战场，请注意，不是纽约的地铁，我们的战场也不是伦敦的地铁，我们的战场也不是纽约的 Twin Tower， 我们的战场是无形的，就是这个恶者魔鬼掌控的那种反基督的那种体系。今天这种反基督的体系在美国已经是越来越猖狂了，越来越猖狂了。我后面会讲什么原因造成的。身为基督徒，你跟我，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旨意所定的属灵征战的抗衡的原则作为我们生活的原则。我再讲一遍，基督徒我们必须按照神要我们抗衡这个罪恶世界和恶者魔鬼的属灵征战的原则作为我们生活的原则。当今的世界越来越邪恶，黑暗不能容忍光明，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中，我们越来越遭受到黑暗势力的冲击，有没有？你像前两天美国最高法院 通过这个让这个 Roe v. Wade 这个堕胎法原本是合法的，现在使它不合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属灵征战，非常大的属灵征战。也正是今天这种现象已经是末世的很明显的现象，也就是说耶稣基督 return 已经就迫在眉睫了。彼得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就在门口了。我们还不赶紧觉醒起来，来做属灵的征战，用祷告，然后持守自己，不被这个世俗所同化，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就被吞吃。如果你去看耶利米书，用一个形容怎么说呢？说以色列神的百姓一个一个被魔鬼倒在地上，任魔鬼在他们的身体上践踏，成为好像 过河的一个桥一样。耶利米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以色列人的败坏、懦弱、失败、腐败到了这种地步。魔鬼已经不是吞吃他们，魔鬼已经成了 all you can eat buffet， 已经成了魔鬼 all you can eat 到了这种地步。神的心是何等的碎，神的心都碎掉了，神的心何等伤。今天我们如果也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我们也必然神的心是何等的伤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他说这个世界恨他，这个世界也必然要恨你跟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到如果今天的世界接纳我，今天的世界爱我，我就危险了。反过来讲，如果我今天爱这个世界，我今天也接纳这个世界，那我们就危险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七章都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必然要恨我们。这个世界不认同基督徒和属他的人，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生活，它完全与圣经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神要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世界上的事包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约翰福音第二章，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神又借着雅各说，你们不能与世俗为友。如果我们与世俗为友，我们就是与神为敌，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 为什么当初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神必须先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救出来，他们才能在这山上侍奉我。必须先出埃及，你才能侍奉。假如我们的心还是跟世界为伍，不与这个世俗抗衡，我们的侍奉全部是在肉体中侍奉，不能够蒙神的悦纳，不能够蒙神的悦纳。但是很可惜，我在加拿大，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在礼拜天侍奉，好像很属灵，他也带聚会，他也带祷告，他也带读经，可是他早上侍奉完，下午他就去赌马场去赌马。这样的基督徒还不少。我以前，我没有被神改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我早上到教会，坐在教会里面，我甚至领了圣餐，等我领完圣餐，下午我就去犯罪。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基督徒是应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神要他的子民与埃及保持抗衡的原则。我们一起来读四十六篇创世纪三十一节到三十节，我们一起同声好好的念，而且一面念一面来思想，好不好？麻烦打出来。四十六篇三十一节，我们一起同声大声的念，预备来。约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读的这一段，我不知道你的感触是什么。约瑟很奇怪，明明知道埃及人，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等他父亲雅各，以色列带着他的兄弟们全家人一起到了，这个埃及地，预备的歌山地是最好的一块地方，安置他们住在那里。当时大饥荒，然后约瑟告诉他的爸爸以色列，也就是雅各以及他的兄弟们，如果法老问你们，你们是以什么做你们的事业，你们就告诉法老，我们是以牧养为我们的事业。为什么如此？因为牧养人，做牧养的是被埃及人所看不起的，甚至厌恶的。你看见一件事，约瑟很清楚告诉他的父亲和兄弟们，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能够，虽然埃及他来到了，他约瑟是埃及的这个宰相，他们可以享荣华富贵，可是约瑟告诉他们，你不要忘了你是神儿女，你的位分，不要为了贪那美酒，贪那美好的食物，贪图地上的享受，你就出卖了你基督徒的位分。宁可被法老王看不起，我也要持守我在这个罪恶世界中我的 identity。神的旨意或是神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甚至超乎我们的逻辑思维。但是你看约瑟在这里，他要以色列人，注意哈， 远离埃及的豪富裕的地方，却把他们安置在最偏远的歌珊地。约瑟不要他的家人跟埃及地同盟，虽然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约瑟不要他的兄弟们忘记了应该跟埃及保持抗衡的原则，他们是过路客，他们是寄居的，他们应该是一个帐篷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何不属埃及，如何不属这个世界，如何不与这个世俗认同呢？约瑟刻意的要他的爸爸跟兄弟们让法老王知道，我们不属你们，我们乃是属耶和华神的，我们跟你们，我们不能够这个。虽然我们住在埃及地，你不要忘记，亲爱的姊妹们，今天你我也是住在埃及地。埃及地是预世界的预表，埃及地是预表恶者掌控的一块地方。我们今天如同住在埃及地，可是我们却不被埃及地所赤化掉。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把我们给腐蚀了。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过路客，是寄居的，我们是个帐篷的人生。我们在世上短短几十年，只不过是帐篷一样，我们想望的是天上那永恒的家，那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认知。为什么约瑟要故意让他自己和他的亲人蒙羞，我们不懂，可是如果你现在你就应该懂了。抗衡的原则是要求我们轻看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约瑟身为宰相，他宁可选择和他的亲人认同，故意轻看埃及地的尊荣，他选择认同与埃及地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他的心态就像诗人所说的一句话，我宁可，注意好，住在神的院宇，我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这诗篇第84篇里面告诉我们的，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价值观。抗衡的原则是倾心来寻求神，不被这个世界的物欲把我们给吞吃和腐蚀，这叫基督徒抗衡的原则，把它运用出来。好，现在问题又来了，是不是神要我们住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头呢？就像以前中古世纪他们有这些退这个叫什么 隐居的这些修道士，他们把自己隔绝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住在修道院里面，一天到晚像马丁路德，像耶柔米，他在修道院一方面在读经祷告，一方面每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他自己承认他自己的软弱。他的软弱在哪？他说每一次我睡眠的时候，我梦中都见到漂亮的女人，我里面的情欲，恶者魔鬼就是要借着我里面的情欲要把我掳去。他看见人里面那个罪性和情欲的败坏，不是外表的隐居能够使他真正的得胜。 No， 马丁路德他用鞭子打自己，他自己不吃饭不喝水，他天天用鞭子鞭打自己，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讨神的喜悦。 No， 马丁路德说 No， 我完全没有办法，我肉体是软弱的，除非靠神的恩典因信称义。马丁路德他看见这个世界魔鬼人里面的情欲罪性的堕落和败坏，人没有办法凭自己胜过自己。神另一方面他没有要我们住在一个无菌的 环境里面，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就如同神把雅各一家人放在埃及地一样的道理。神要他们成为一个得胜者，神要他们分别为圣，神要他们不被世俗所认同，神要他们与这个世俗抗衡。如果神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无菌的环境里面，原谅我讲这句话，这些人通通躺着干，他们不会成为基督精兵的，这不是神的心意。这其实是神很高的智慧，也是神要我们做属灵征战的奥秘。难怪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祷告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父使他们能够不被恶者所困扰，他们能够脱离那恶者。神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神却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打属灵的征战，成为一个得胜者。我请问，保罗时代一个最不好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处在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港口，许多的妓女户，许多的赌场，许多的黑道的地方，就如同今天的纽约、旧金山。但是神没有说好，你们离开这个地方，你们把你们安顿到一个平静的地方，没有，神要你们 stay here, but be the soldier of Christ。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征战的。我们入世，却又出世；我们出世，可是我们却不自以为神圣。我们自以为自己不食人间烟火，不是，神要我们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要我们出去征战、祷告、传福音，去拯救灵魂。我们自己持守自己的 identity， 我们又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耶稣的时代有四种人，有一种人叫爱色尼人，爱色尼人就是躲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那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有一些信徒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友善了，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就变得与世人没有分别了。虽然他们对主也有心，也在教会侍奉，可是无意之中就把社会的价值观和服务的方式带进了教会，就把教会经营，教会如同经营公司行号，牧师只是一个雇工，长老、执事，你们算什么？你们也跟我一样是平信徒，没有教会的权柄的观念。他们完全是用，如果我在教会，谁的资历最久，谁这个奉献最多，谁的讲话权力就最大。亲爱的弟兄们，这种世俗的观念带进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主观上或客观上，他们已经被世界认同了，他们就拿世俗的方法带到教会里面，这是今天北美很多教会的情况。殊不知侍奉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难怪神或说，你们必须先从埃及出来，你们才能在这山上侍奉我。神不喜悦我们带着世俗的方式来侍奉他。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伦有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因为献燔火被神当场击杀。献燔火什么意思？就是用世俗的方式来做属灵的事工。拿达跟亚比户， 教会应该反思我们真正的使命和所传的信息的含义，是当教会走入世俗化，请注意哈，为了讨好大众或出于其他的原因而磨钝了福音的利刃的时候，教会的信息就不再那么振聋发聩了。教会失去了见证，教会所传的道、所讲的信息都是无关痛痒的。教会所讲的道是给人按摩按摩，觉得很舒服，就像以西结书，神形容以色列人，他们听耶和华的话，他们怎么说吗？来吧，我们来听听耶和华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话。他们把耶和华的话当作美丽悦耳的音乐，在那里享受享受。他们只是沉浸在哦，有神的话满足了，却没有为神的话带来对罪做一个反省，然后为罪撕裂心肠，没有。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先知所传的信息完全是按摩的信息，按摩的信息。教会提供令人舒舒服服的心理安慰，教会只不过是将基督的名分廉价出售。做基督徒，那么我就很可能以为我只要一个礼拜天一周到教会去敬拜一次就好了，就够了。难怪教会或基督徒失去了光和盐的见证，生命力低落。一旦教会采行了外面世俗的作风，人们没有必要再来教会。如果教会今天是这样，那我何必来教会？我还不如到外面的 club，比来教会还更好。教会之所以不同，因为教会跟外面的 club 不一样。教会之所以不同，教会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人家来到教会，因为这里有神的道，这里不一样，那才真实应该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教会应该是这样，对不对？教会如果妥协，丧失了福音的立场，教会就失去了见证。另外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把我们放在埃及地，放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要我们与世界抗衡，又要爱世界。什么爱世界？一方面不要爱世界，是不爱世界的体系价值观；另一方面要爱这个世界，是出去传福音，应该是这样。入世又出世，出世又入世，我们需要迁就不同的群体文化的需要，能够霹雳福音的一广传。你注意，耶稣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地上，他选择了犹太人，他穿犹太人的衣服，吃犹太人的饮食，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可是耶稣从来不与犹太人的错误的作为认同，相反的，耶稣一方面入世，一方面出世，他严厉地责备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官长、那些祭司。戴德森也是，戴德森来到中国，他穿着中国人的长袍马褂，戴着小帽，留着长辫子。你知道戴德森住在哪？戴德森没有人接待他，他只有住在中国庙宇的门口。庙宇的门口，那边是佛像，那边是关公像，那边是妈祖像。他睡在庙宇的门口，但是他却不认同中国人的祭祖拜偶像。他持守自己的位分，他勇敢地去做见证，他不与世俗妥协，但是他却为真理做见证。其实戴德森也好，耶稣也好，许许多多的神的仆人，他们都是与这个世俗采取抗衡的对立的立场。 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做什么样的人。我曾经听有人跟我讲，他说牧师，保罗是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不是？是。保罗怎么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保罗是为了福音，他可以 flexible， 可是他的 flexibility 是持守他信仰的原则，他绝不向世俗妥协，但是他能够用智慧去 flexibly 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今天原谅我讲这句话，我走以前我必须讲真实的话。今天早上我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唱的两首诗歌是真正的福音的诗歌。今天早上这两首诗歌，我不知道哈，罗达林姐妹选的这两首诗歌，我真的是感谢主。今天教会已经很少唱这样的诗歌了，今天的教会已经被世俗认同，我们现在唱的很多的诗歌所谓的 contemporary， 原谅我讲这句话，不是福音。用世俗的诗歌和曲调和 rhythm， 最多套一个耶稣或套一个耶和华，但是里面完全没有福音的内容在里面，没有。原谅我讲这句话，我必须要讲，我不讲我在神面前没办法交账。教会要在神面前为这个事反省认罪。教会那个我们教会的诗歌本人呢，这里面的诗歌永垂千古，百世流芳，真正的诗歌圣灵感动的都是福音，字字句句都是圣灵感动的诗歌在里头，为什么不唱这种诗歌呢？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是什么样的诗歌？没有我讲这句话，教会被世俗影响，教会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因为世人他们喜欢的是这种。原谅我讲这句话，今天的诗歌是让你跟我 feel good， 今天的诗歌不是让 God feel good， 你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请求，请两位长老，你们 要保这个端，保这个舵，所有主日崇拜的诗歌最好都唱这个诗歌里面的。如果你们小组聚会，那我们也不去特别的去要求或什么，但是至少主日崇拜的诗歌，第一首必须是赞美的诗歌，第二首是提修生命的诗歌，然后最后一首是按照今天讲到的主题的内容的诗歌，全部取自这本诗歌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不是唱这样的诗歌，弟兄姊妹们的灵命不能够被抬起来。我是讲真实的话。其实光是这个诗歌就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不过时间不许可我这样的。但你看看今天我们跟世俗同化 contextualize， 就是把世俗的东西和观念和我们世俗能够接受的东西带到教会的敬拜里头，带到我们所唱的诗歌里头，这个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在唐朝有个景教，对不对？景教是什么呢？是最早基督教传到中国，当时你注意景教是怎么，它实际上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我们是拜的是四佛儒，所以为了要迎合中国人的胃口，就把基督教 contextualize， 使他认同中国人的思想，认同中国人的方式，认同中国人的文化，就把基督教把它 water down。 到后来大家知道连景教的礼拜堂 就装置的好像佛堂一样。难怪到了后来，你说在当时连所谓的牧师，他们不叫牧师，他们叫僧，佛教的僧。结果在灭佛运动的时候，景教和当时所谓的教会通通一起被灭掉。这是中国历史中一件非常惨不忍睹、非常遗憾的一段历史。神要我们不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要与这个世界抗衡。请注意听，今天的美国，美国为什么今天走到这个地步是有原因的。美国不管是教育界、律法界、法律界、大众传播媒体、医学科技，都是泱泱大国，世界顶级的。但是曾经你注意这个国家后来变得如此的 liberal， 是大家知道在19世纪末的时候，因为欧洲的兴起，不管是文艺复兴或者是这个叫什么启蒙运动等等，带来了欧洲非常大的兴盛。美国他们发现他们的教育、他们的这些法律似乎比不上欧洲的国家，所以美国就把大批的知识分子送到欧洲去。他们到了欧洲，你注意欧洲那个时候正流行几个大的运动，而且是非常可怕的运动，包括人文主义的运动，包括怀疑主义的运动，包括所谓的圣经批判 Biblical Criticism 的运动，包括德国新派神学的思想的兴起。这些人到了欧洲，他们受到这些 liberal 的侵扰，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基督徒、基督信仰的，结果被这些人腐蚀、洗脑。等他们回来，美国政府把这些人安插在美国的重要的职务上，包括政府的阶层、美国的智库、美国的医学界、美国的媒体界、美国的法律界、美国的教育界，通通都被这些人安插进去。美国的学术界，这些人是直牛耳的，他们影响整个美国，使得美国就变得越来越 liberal。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你知道，美国的有名的大学，不管是哈佛，是这个什么。哎呀，你不管是 Stanford， 所有美国这些大有名的大学，刚开始之后他们只有神学院，他们没有任何世俗的学科。可是后来他们看到美国的大学、美国的法律界、美国的教育界都被这些 liberal 思想侵染的侵蚀的时候，他们想为时已晚，赶快在他们的神学院里面来设立法律系、政治系、这个系那个系，可是已经为时已经晚了。美国已经被这些 liberal 的这些已经腐蚀掉了。你看看今天的美国，原来美国东西岸最有名的大学，现在都成为最 liberal 的大学。耶稣基督已经被他们一脚踢出去，大家记不记得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是把耶稣踢出去的教会，还耶稣最多只能在老底家教会敲门，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凡是开门的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基督被关在教会的门外，今天的美国也把耶稣基督踢到美国之外，有没有？有没有？回答我。这是今天美国的光景。 美国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已经被世界认同了，他没有看见约瑟。我不贪求埃及的财富，也不贪求埃及的安乐，我宁可被法老轻看，我也必须告诉法老王，我们是以牧畜牧为业的，就算你厌恶你轻看，我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最后我做个结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代中生活？第一，要分辨时代。圣经十分强调我们要分辨时代，若是为主我在这个世上成为光和盐，我们必须了解身处的时代。什么叫时代？时代就是一切的思想、意见、原理、推想、渴望、感情、目的和切望的集合、集成。因此我们要分辨这个时代，要认识现代的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把神的永恒跟短暂的世界今生做一个对比。第二，不要随从世俗。我们要分辨时代固然重要，但是更要采取行动，就是不要与世界为伍。雅各说，凡是与世界为伍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世俗的洪流中，求神帮助我们不随波逐流，要做中流砥柱。约瑟的人生观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人生观。第三，追求圣洁。神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神说你们要分别为圣，神说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神说你们要自洁，要圣洁。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必须与这个世俗抗衡。你说奇妙不奇妙？神一方面讲爱，一方面神要彰显他的公义，神一方面赦免罪恶，一方面神又不宽恕罪恶，你怎么去拿捏？圣经全部是 paradox。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我一再的告诉你，你要抓住这个原则，你读神的话你就容易读进去读懂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最后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十六节，保罗说你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光明照耀，生命的道表彰出来，使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们低头祷告。而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你的儿女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十字架的恩典，让我们不随波逐流，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的 identity， 一直到主你来的日子。求主怜悯我们孩子，忠忠实实的，毫不讳言的。保罗说，我所该告诉你们的，我从来不忌讳的告诉你们。主啊，求主你的话扎在弟兄姊妹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主面前的亏欠，真正的亏欠是孩子自己。求你饶恕，求你怜悯，求你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